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诶，蒙哥，我们差不多已经把前面的这个巴别塔
大洪水，
诶，这个人怎么样想要在神面前扬名立万，然后神又变乱人们的口音，让他分散到各地的这个事情已经讲完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差不多了。
嗯，既然要分散到各地，那就要有男儿志在四方的气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如何在这世界上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创始者。
我们是讲夫妻关系，讲儿女教育，讲家庭伦理。哎，不过小贝说的是很对，因为从洪水以前，甚至一直到巴别塔时代啊，我们看圣经，圣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统，也就是我们从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一开头就和大家说的，圣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记录，记录神怎么与这个家庭来往，
对，一家人耗在一起。
对，那所谓家庭呢，就是父母儿女夫妻，向来就是这样，那你合在一起，大家一起寻求神就有力量啊，从这个啊赛特的子孙呐、到挪亚一家，一向都是如此。可是圣经走着走着，走到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亚伯兰啊。听众朋友要是没有读过圣经或者不熟悉，你可能不晓得亚伯兰是谁，你可能也连他是男的是女的都搞不清楚啊。这是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后来被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你如果是从这个伊斯兰背景呢，就是你们所说的伊布拉信。这是今天犹太人还有许多中东的阿拉伯民族自尊的一个祖先号人物，祖字号人物。
对啊，
那圣经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讲这个人物，可是神对这个人物所提的第一个要求居然是叫他离开他自己的家庭。
对啊，所以我就说嘛，就为了要这个开枝散叶，你要赶快，第一件事情就赶快脱离你的父母，对不对？要外面去闯荡江湖嘛。所以这个神他也非常赞同我们这种男儿志在四方的做法。
嗯，小贝，这个我们这个在收音机里面做广播啊，必须要考虑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他听节目可能没办法听到全部，是吧？他听两分钟他走了。小贝上来，
玩笑话不能乱开啊。哎呦，那你找小贝来干什么？
笑话是可以讲啊，这个解圣经不能乱解、
不能乱解。
对呀、他一听说，嘿，这是梁有台的节目，梁有台说
男
儿志
在
四方，
梁有台的节目不会错。
就是的。
哦。
所以听众朋友，你听我们节目有个一定有一个基本原则要守住。
要听完。
不是，小贝讲完话一定要听蒙哥讲什么。
对啊，就是要听完啊。
蒙哥讲完你可以走，小贝讲完你先不要走，再至少等个三五秒钟，好不好？然后就算你一定需要走，对于他所说的这种圣经解释法，
你要存疑。
存疑，对，存疑哈。
好，
那圣经那时候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啊，神对亚伯兰说，这个亚伯兰是挪亚的直系子孙呢、十代之后的子孙、你要离开，哎呦，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字啊，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这有哪一点特别呢？
哎，很特别，因为起初神一直没有叫人离开啊，亚当夏娃犯了罪，神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该隐离开神的面。
对。
挪亚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行。怎么他现在叫你离开呢？这是一个洪水以后神赐给人的新世界。叫你们干什么？生养众多，遍满了这地。我要在这里赐福给你们、叫你们耕种，有四季，有雨水，有收成。诶，怎么是很短的时间之内他突然就挑了一个人出来告诉他说你要离开，而且这个你要离开还是你得做的事情。那我要把你打发离开很简单吗？大地震裂出一个峡谷你就跟人家分开了，是不是？或者一个战乱，一个什么灾祸，哎呀，你成了个孤儿，或者你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到了一个末地生城，那你就离开了。不是，是你要因为我的命令自动自发的离开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本地，第二个是本族， 第三个是附加。
嗯，
很特别哦，很特别哦。这个跟我们的家庭伦理啊，跟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建造，在教会里面建造一个合乎神心意与神同行的家庭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
哦，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中国人呢，他早就体会到这个道理啊。
什么道理？
就已经把它应用在婚姻里面啊，
你说
对不对？
你说、
你说以前的人嘛，对不对？女儿长大了，把她嫁得远一点。出嫁的时候就会跟他讲，今天你嫁出去，你就不是本家的人，马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就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你生是家里的人，但是你死的时候就是在人家的鬼里面去啦，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传统美德，
真难听、啊。
我干嘛要当这种人呢、哎无聊。
我就问你说要不要换角色吗？你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合你的角色。你就是去啊。
所以嘛，这一套的想法呢，果然能够帮助一个家庭的建立啊。很快就跟他的娘家能够斩断这个关系，这样他们一家夫妻就能和乐往前走啊，对不对？
这其实是稍微有一点这一类的道理。不过它有个区别，就是说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本身还不是神给他的这个指示的本质，而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这句话真真正正的重要的内容是在底下，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麻烦了。换句话说，神对于亚伯兰呢，以及亚伯兰的妻子、亚伯兰的后代有一个蓝图，这个蓝图一言以蔽之，是我要指示你的地，指示了没有？还没有。我要指示你，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指示，并且到达那地，你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你需要做的。
哦，先离开哦。
先离开。
哦，他不是先知道要去哪里才离开。
没有。
反正你要先离开，我才告诉你你要去哪里。你要讲高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就对了。
哎，为什么亚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这件事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并不直接帮你建了一座城，并不直接带你要去的地方，只是说你要到神所指示你的地方呢，你必须先离开啊。那这已经给我们开始看出来了，对于基督徒的婚姻家庭来讲呢，除了和乐，除了一家人一起同工、一起生活、一起建方舟，嘿，主在这个地方还给我们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方向，乍听之下呢，是与前面的教训完全相反呢。只要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哎呦，我们有时间讲吗？
还真的没时间了，听众朋友，我们就只有等到下一次的节目里再仔细和您解说。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上一次我们讲到神在圣经里面对于我们的家庭啊，提出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吃惊，让我们觉得不知所措、很奇怪的一个指示，就是他告诉亚伯兰说：“你要干什么？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对着今天的基督徒讲的。有一部分很容易明白，就是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嗯，
本来我们在地上行走，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有一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成了什么？一个有方向的人。这个方向在哪里呢？就是往神所要指示我们的地。那个地代表什么？在天上，在永远里面，当然就是代表我们的天家，代表我们的天国，是不是？在地上代表什么呢？这个应许啊，一定是指着基督而言的。对不对？神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赐福、一切的应许都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得了救啊，就开始往那个方向去了。这个很容易懂。基督徒是什么？就是往神所指示我们的地去。那块地是美地，是应许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天上荣耀的基业，是地上永生神的居所。很好，很容易讲，不难明白。可是前面这个哈哈哈有点麻烦。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这个意思好像是说呢，你不离开你就到不了，而且你要去的时候你必须要离开。
甲地到乙地，当然要离开甲地才能进到乙地去啊。
那我们问题就来了，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建立家庭，我们带着我们的妻子儿女一同来服侍主认识主的时候，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离开的？我们需要有怎么样的离开？这里所说的本地本族附加，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本族本地附加，那本族那当然就是你这个亲戚朋友他要是不信主的，你一家信主你就不要跟他们往来了嘛，从此斩断关系，对不对？就离开本族，对不对？那离开本地，你万一在那个地方你的亲友们都看不惯你这个基督徒，你就搬嘛，对不对？搬到那个基督徒比较多的地方去，就怎么样嘛。
这个就是确实曾经在历史上很流行的这个修道院思想啊，僧侣寺院的思想，和中国人出家做和尚一样。
那对这个有实际上的方便性嘛，对不对？你就不需要跟那些常常要看你不顺眼，你也觉得自己浑身不自在，那你就离开他们嘛，对不对？
可是这个马上我们就发现他问题来了，因为主耶稣是离开天家进到人群里面来。我们怎么可以离开人群的进到一个
他是神的儿子嘛，他有特别的呼召啊，他有特别的一个要为父神该做的事情，我们平信徒而已，就是信了你能够坚守刚会去教堂不错了，下一代能够带他信主不错，然后呢你就找一个比较不会让人家打扰的你就去信你的就好了吧。
是啊，所以你看这里边你要么就不要去理会这些话，要去理会这些话，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实在是值得探讨的。因为神既然这样说，既然在亚伯兰身上是这样，今天在我们身上一定也是这样，我们一定必须有所离开。一个基督徒要是没有什么离开，哈哈，他这个路走不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来谈谈到底什么叫做离开本地本族附加。所谓本地就是你从小生长的或者我们最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文化背景好了。那马上当然问题又来了，那你是不是做基督徒就不要说中国话做中国人了？不是，传统的这些文化背景你必须把它稍微放一放，对不对？中国的思想不外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恶，或者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应该怎么样做一个人人君子，应该常常行善做个好人新中国呢要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是不是做个好公民？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什么叫离开本地呢？就是我突然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从开始的时候我只承认自己有一个身份，那个身份就是什么？罪人嘛。对不对？我对人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不再是孔老夫子的批判，也不是说儒家的思想、道家的看法、佛家的判断，不不不，我开始从圣经有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判断，对于我到底是谁，我的根源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是情欲里边，你们是淫乱里面生的，你们是在罪恶里面生的，你吞得下吞不下，吞得下叫做离开，吞不下叫做没离开。
所以这个叫做离开本地。
对啦，你要说这是离开本族也可以，你要说这是离开附加也可以我们不过是借着这些来讲明这里边可能有的含义是什么。那你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确实会发现我必须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的文化历史，有一个全新的判断。不是说看不起他，而是你必须面对这个事情，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在中国的固有思想里面找不到神的，神是一个不可知的天上的模模糊糊的老天爷，你只负责做这一部分，老天要是有眼他对你好的话呢，那你就有好日子过。老天是不直接对我们有任何的启示，那这些都是中国的思想，圣经的讲法完全不一样，你得离开那一切，你也不能试着把两个掺在一起。所以一个人信主，他必须对人从哪里来神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判断是什么，有个100%圣经的判断，也不是儒家的判断，也不是佛家的判断，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判断，这个叫做离开。那我们可能还有时间再讲一讲什么叫做本族呢。你信主之后一定有非常非常大，不单是历史文化的压力，而且呢是活生生在你周围的传统的压力。 你如果是从中国南方来的，
嗯，
或者是一个迷信比较盛行的地方来的，你一信主，你妈妈马上就跟你讲，那我死了你还拜不拜我？
对，你还会不会来祭祖啊？会不会来扫墓啊？
我们有风俗的诶，那你爷爷出殡，你贵不贵呢？大家烧纸钱，你烧不烧呢？
对哦，这个叫做本族的牵挂，
你可以这么讲啊，
嗯，
是不是？这个就是比传统的历史还要再靠近一点的。
哦，这个是切身的事情哎。
对，在你周围的亲人他都会看你，他给你很大很大的压力。没事的时候就没事，除非你都不讲，你只要一讲，大家的问题就是说，以后我死了，你替不替我扫墓？你拜不拜我？你供不供我的牌位？你爹死了，你来跪不跪？你来哭不哭？道士来念。你跟不跟他拜？
哎呦，那这个我们就要下一集要谈哦。
哎，所以你看看这个本地本族附加啊，它是有一个顺序上的，离你是越来越切身。嗯，那听众朋友，你可能不同意我所讲的，可是你自己回去数一数，你一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啊，主给你的一个指令很简单，两个字儿：离开。好，这个我们下次再继续讨论下去。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本地本族的压力啊，传统文化的包袱，我不知道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这类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
有，当然有啊，对不对？
讲来听听啊。
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啊，非常切身的一个问题就是，祭祖啦，对不对？扫墓啦，现在又多了一些考量啦，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可以啊跪这个偶像呢？对不对？
是，
这个自己的父母呢，还是说这个长辈要是过世的话，那要用什么仪式啦？要不要烧香啦？烧纸钱啦？哎呦，这一连串的问题，通常在亲友当中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是凸显是基督徒的话，大家眼睛就盯着你看。
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这难道就是跟他讲说离开离开离开，一走了之吗？
那个是神跟亚伯兰讲的，不是叫亚伯兰跟别人讲的。
哦，是这样哦，我以为就是只是我们就是只要很潇洒的跟大家 say 拜拜。
为什么说这些话对我们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很多人哪怕他圣经什么都不懂，你叫他信主的时候，这是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对呀，
那我以后还能不能拜？那就是说，当他接受主的时候，当他向主靠近的时候，好像主直接也给他一句话，叫他离开，要不然他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只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你要离开这三个字啊，已经替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你信不信，小贝？
我知道啊，就是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这个火上眉头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反应嘛，
对
对
对，对
不对？
你要离开，这个时间是神指示你的，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把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你主动的去告诉你的本地本族，这个叫做你要离开。那反过来说，你明明知道需要离开，你也不表态，你也不说话，等到大家祭祖的时候，人家说你怎么不拜了？你说你信了耶稣，那你不是找骂吗？
就忽然跳出来，把你挂在脖子上那个十字架项链拿出来对着大家。
是啊，你干嘛这样火上浇油呢？
看看，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不能拜这些偶像，这些都是邪灵。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招来一阵的毒打。
毒打不毒打再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造就人的见证？不是，你只是求自己。
这不是吗？哎呦，这只在众人面前那种紧要关头的时候挺身而出。
我再说，这个信主服侍主啊，绝对不是殉道比赛啊！现在有很强的这种思想。比如说我们现在谁要是敢去阿富汗啊，巴基斯坦传道，我们就替他送行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荆轲刺秦王这样
替他送行，
真的吗？你去到那边，你很可能一周之内甚至三天之内你就已经殉道了，真的是很有可能的。
哎呦，
你这个殉道固然很可佩啊，但你到底是服侍主的，你还是打伊斯兰圣战？你要讲清楚啊！所谓服侍主，是真的把福音传到他那里，传到人心里面，神真的与你同在，让你把这个工作做成了，而不是说看你殉道殉得多勇敢，不是自杀敢死队。
哎呦，可是这样震撼人心呢，会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啊，他们后来就会信。
那这样好不好？你就从祭祖的事情来看，你这样牺牲自己，被众人毒打一顿，你看他们会不会信主？如果连这个都不会，你去阿富汗殉道，在那个地方所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也值得怀疑哦。
啊，那我懂了啦，我懂了，因为你要的做法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不要来沙盘推演一下？
好，你说，
我就再吃一点亏好了。蒙哥就演我的父亲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
小贝就是回家探父啊，对不对？孩子在外面读书的时候就信了主了，哎，现在呢回到家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哎，
小贝我啊，你回来啦！
哎呀，小贝回来晚了，您身体可安否？
还可以，我现在要上厕所，你把尿壶给我拿来。
好好，我马上就去。哎，一只尿壶拿来之后呢，爹爹，孩子向您报告，读书的时候啊，我这个信的耶稣啊。
耶稣，耶稣他是谁啊？咱们中国这么多神，你去信这个神干什么？
奇怪，你以前没有这么好学的，怎么今天问起这么多的问题呢？不过我只是想要赶快的告诉您，哎，你要是死了的话，你到时候呢，哎，出殡的时候，那我很抱歉，我就没有办法在旁边给你上香。我早就跟你讲哦，哦，那还有呢，妈妈她要是要逼着我跪，我也很抱歉，我不能跟你下跪，因为我这个信仰告诉我们，是世界上我们唯一能够崇拜敬奉就只有一个神，我是不能这样做哈、哦。所以我早一点告诉你，所以呢，父亲大人，你要是出殡啊的时候呢，就请您亲友就不要通知我，不然我回来你们大家也不舒服。好不好呀，
好，你刚才谢谢你给我拿了这个壶，现在这个壶已经装满了，我就来一个醍醐灌顶。
这门口你在讲去，你这个刚刚讲说什么要事先让人家知道，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提早跟人家警告一下、哎、我是不拿香的，我是不祭祖的，我是不拜的。
其实虽然话不会讲得这么难听啊，但是真的是这样，你也不要等你爹生病了再去跟他讲，你从信主那一天你马上就要告诉你爹。
他好好是跟他讲，然后一气就生病了。
该来的就会来，你免不了，你逃不掉的啊、嗯！往往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你向他们老人家汇报最好的时候，越等越拖啊，越没有好的时间。你必须让他明白这个信仰对你的真实性是什么，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他自己就会下了一个结论了。那你这样子，我们以后祭祖还跪不跪，还拜不拜呢？你可以很明白，很心平气和地告诉他说，为什么不拜，为什么不祭，因为那是祭鬼，不是祭神。我是一个祭祖的人，因为人是从神来的，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不用去教训你父亲，可是谈着谈着，你父亲就会开始想办法了，
想办法把你撵出家门。
他要是生气，那就现在就开始生气啊！到时候生气也不是一件什么意外事。他要是不这么生气，他反而会替你着想。那这样子吧，你初一就别回来了，初二再回家，好不好？
哦，
哎，就爷爷要拜的时候呢，对，你就晚点回来，好不好？我会替你遮掩着。
我们也不是不祭祖 对不对？我们只是不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怀念他也可以啊。
这个你要离开，他是要亚伯兰采取主动，他主动的去把这些事情都办妥了，而且当他在办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实际的情况要处理。这时候虽然会引进冲突，引进不一样的意见，甚至你的父母亲、你的亲戚可能大发火，可是总是还好办，总比你到时候啊。嘿嘿，你们做你们的，我不参加，你们拜的是邪灵，我是信真神的，总比那个要好。
对呀、啊、有那个就是现场就很难看，小贝就曾经亲耳目睹啊，哎呦，那个
真的、
就是、哎，对呀、啊、这跪与不跪啊，一边人说叫你一定要跪，另外一边就说不能跪，然后两边那边拉来拉去，这样拉合啊，要不要跪啊，
这个事情是没有好的解决的办法，但是你越早讲明，你就越多的时间来整理，来造就人，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神是活神，他有一个地方指示我们去，他在我们身上有个呼召，是这样的见证，而不是说我多大的胆子啊，你叫我拜我就不拜，那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真真正正的见证。好，我们今天只能先谈到这个地方，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谈什么叫做离开父家。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听戏。小贝，我一开头就有个问题要考你了，我知道你最近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哦、
哎呦啊，那你放马过来，搞不好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对对对对对，圣经里面这个夫妻之间很出名的对话有好几句啊，每一句呢都是尤其我们这些做 弟兄做丈夫的应该学起来的啊。第一个问题你一定会答，亚当见了夏娃说什么？
他说这个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嘛，哎，我们很早就讲过，
对，可以称她为女人，非常非常甜美的话，对不对？好
了，对对对。
圣经里面下一对夫妻，丈夫对妻子说的话是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那一对夫妻是谁？
丈夫那一对夫妻是谁啊？哎呦，后来讲的夫妻还有这个哦，有
谁？
拉麦啊，对不对？拉麦把他两个老婆叫到面前来。跟他们讲了一堆很凶狠的话，对不对？
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个当然咱们就不用学了啊。
这个是负面教材。
不过很多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么狠的。
对对对对对，一动刀动枪。
对对对，在美国的这个什么谋杀案呢，里面有很大的比例都是亲手。或者是雇人的去杀他的妻子，杀他的丈夫。
对对对，还有这种什么交换杀妻、交换杀夫的都有，
实在是很可怕。原来是一个婚姻，怎么会变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好，这个暂且不表。那底下一对夫妇是谁？挪亚有没有跟他太太讲话？
挪亚印象中他好像不跟他太太讲话了。对，
这个挪亚的祖先以诺，对不对？生儿养女，与神同行，也没看他跟他太太讲话。
对对对，
但是这个没记载，并不表示他们不讲话了啊，只是说呢，
还是有讲。
至少圣经没把他拿出来作为我们的榜样。那底下一对夫妻是谁呢？那个丈夫对妻子所说的头一句话记在圣经里面是哪一句话？你知道吗？
那接下来一定跟亚伯拉罕有关嘛，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亚伯拉罕。
好好，亚伯拉罕算你猜对了。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的时候，他对撒来所说的第一句话被记载在圣经里是哪一句话？请说。
我爱你。
哎呀，差不多。
啊，真的哦，差不多。哎呦，哦，真的啊。哎呦，亚伯拉罕原来那个时候他们就来这一套啊。
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
哎呦，这个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
他可能是差不多接近80岁了，甚至。
哎呦，
那他妻子比他小10岁。你知道他对他太太说什么话吗？
哎，你讲讲看。
听了肯定叫你惭愧。感动，无地自容。
真的，我真的，讲讲看，
这是亚伯兰对他妻子所讲的头一句被记载在圣经里的话。他们那时候两个人已经饱经风霜，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撒来辛辛苦苦的跟着亚伯兰到了迦南地。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我们才讲过，他们支搭帐篷，寄人篱下。然后呢，那个地方遇见饥荒，就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环境之下，亚伯兰对他太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只有他太太听得懂。他是什么？你知道吧？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他们中间有这样的情分。他对他这个年纪很大的太太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怎么样，小贝？不错吧？
原来是这一句，哎呦！
哎呀，
这
个，你别看这句啊，
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都还大家皮都皱了，是不是？年纪都大了，还讲哎呀，我知道，哎，他怎么没讲？我知道啊，你过去是个容貌俊美的妇人。
就是
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哎呦！我看亚伯兰平常他可能这个钱都是太太在管，他讲了这句话，太太零用钱可能会给他多加一点吧。这太恶心了吧？
什么太恶心？太了不起了？
了不起在哪里呢？这人家俗语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嘛，老夫老妻到这个晚年的时候手牵的时候，还是这样深情的看着对方说。
中国人讲的情人跟老夫老妻是绝对两回事情呐。就这情人眼里出西施，不是老夫老妻眼里出西施，这两回事情呢。现在是老夫老妻，那个老夫对老妻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就这里面充满了，你知道吧？这里面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效法了？所以人家才能够共度患难呢。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节目，就是说一个做爸爸的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对不对？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他们夫妻之间那个感情啊，是非常非常坚固的。那这个坚固不是没有道理的。亚伯拉罕对于这件事情，他的妻子他是很爱惜的，他也是很知道的。 对不对？在他的心里面，那真是我的妻子直到如今还是容貌俊美。我请问听众朋友，你几个人你对你太太这样说？你结婚二十年三十年，
不用那么久了，20年三十年三五年，这句话应该就讲不出口了。
对呀、啊，你每天看见你的妻子的时候，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对不对？你当然你看见她开始了，尤其姐妹啊，她要是很操劳的话，她老得快啊。
对，女人老得快这一点。
而且女人年纪大了呢，因为这个骨质疏松的关系呢，她个子也会变得矮一点，她背也可能有点开始驼了。
对呀、啊，而且呢，身体也比较容易不好哎。
对，你看到你的妻子的时候，你想什么？对不对？你看见她一天比一天衰老下去，你是不是能够知道那个叫做美丽？她一切的衰老，一切的皱纹，那个叫做容貌俊美，你知道吗？亚伯兰会对他的妻子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这蒙哥你讲到这个地方，小贝不禁就觉得说，哎，蒙哥你又有作曲的才华，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就进军华语流行歌坛，写一首这方面的歌曲，保证你啊马上全世界为之疯狂啊。
是啊，
最伟大的爱情 是不是？
其实基督徒有很多伟大的爱情歌，只是说呢，这个圈外人没听过就是了。
对呀、啊哎，就做一点，你就做一点，然后让圈外的人能够听得懂，那搞不好他们就对这个信仰，哎，会产生一个如沐之情，就会来了呢。
嗯、
哎，
但是我们在说做爸爸的资格，在你的孩子来之前，你一定要兼顾你们之间的爱情，兼顾你们之间的这个海誓山盟，并且要明白亚伯兰与撒来之所以有这样的坚固的爱情，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寻求神，跟随主。
哎呦，对对对，
对不对？
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倒过来了，为了要坚固他们的爱情，所以只好来一个孩子。
这话说的没错。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其实这一句话就已经做了一个节目，还没开始讲呢。
哦，对呀、啊、对、啊，咦，那我们这样节目蛮好做的，我们就请听下回分解。
对了，不过在下回分解以前，不要忘记回家和你的妻子说，亚伯拉罕对撒来所说的话，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哟，今天小贝一开始就要先揭竿起义，对于上一次的节目，小贝有不同的意见。
你怎么，你回家有什么事情呢、啊？跟你父母亲、跟你妻子闹别扭了，是不是、啊？
有啦，我这个小贝已经当然有一点年纪啦，早就身体力行离开父母了。只是呢，经过过去这个也算是二十年来的观察，发现呢，根本所谓现在说离开父母啦，小两口他们就大部分他们自己能够做决定，这样独立于父母之外，现在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呢、
为什么这么难呢？现在应该减上加减呢、大家又有、工作、啊、
现在虽然看起来经济各方面都火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呢，上一辈累积的财富却是现在年轻人踏出人生第一步的必需品呐、
必需品、啊。
对呀、我买一个房子，买一个车子，我没跟我父母拿钱光的话，我搞不好那个太太、那个老婆都娶不到。人家俗语说得好，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呢。
所以呢，
父母亲要是有那个能力的话，哎呦，你给他拿了这些东西，他接下来对你什么意见，包括你该住哪里啊，钱是他出的，他就帮你找房子，离他的近一点啊，可能就在他楼上啊，或在他楼下，他天天看着你啊，钱是他出，你有他什么话讲呢？对不对？那另外一种情况是，要是是父母本身没有这个能力，靠这个年轻人他自己，他们哎呦，那就又会也衍生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这对小两口真的很争气啊，力争上游，就两个人苦干实干，找工作也很好，就自己独立起来。这个时候他早就把父母看得很低，撇得远远。要不然就是小两口两个拼死拼活过了几年，结果还是存不到钱买房子，他们对他们的父母就转为怨恨憎恶。更不要说照顾他们，根本就想要跟他划清界限，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所以你说今天父母是不是要 let go， 就是父母是要放手，让他们的小孩子 就是这样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哎呀，难上加难啊，我们没有看到几个好结果的。
我没看到几个好结果啊。哎呀，这个其实小贝啊，你这个你把这个问题想的太严重。
世外桃源久。
是，
在美国待久，你真的都不清楚亚洲的情况啊。你应该多回去看看
呢。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其实小贝，你才是把这个事情复杂化。
社会观察员呢？
你刚才讲了半天，通通没有讲到点上
啊。但点上是什么？
因为我们并不是翻开一个四书五经说找到一节说，哎呀，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之所以在讲这个话，是因为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如果亚伯兰这样做的时候，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你叫别人的福啊。
哦，
圣经接着又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你认为耶和华跟他说再见呢，还是与他同行呢？对不对？
哦，
那我们后来又知道，亚伯兰这个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却怎么样？他却带着他爸爸走。哎，你看这里面的奥妙没有？
这个里面的奥妙很简单，他这爸爸就放不下嘛，对不对？我让你走，那些盘缠都给你，那我怎么生活？只好跟着去。所以他那个爸爸一定是这个流泪的扒着亚伯兰他的腿说，请你带我走吧，望我一个人老人在这里很可怜。
你这种讲法我都还是第一次听见，多半的基督徒就是说，亚伯兰没有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啊，他就偏偏要带着他爸爸，他应该把他爸爸留在原来的乌尔就算了。哎，其实当亚伯兰和他的父亲一起走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责备亚伯兰，他反而说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说，我们这个家庭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你得站得住啊！无论他是送房子收房子，还是听你的听我的，你得站得住，而且一直站到底，主会与你同在，一切的事情啊会转暗为明，转危为安。你不要怕这些冲突，也不要怕中间种种的不愉快，真的别怕。
哎呦，听起来蒙哥好像是过来人的那种感觉。哎呦，讲点案例，血淋淋的例子给我们听听吧。
你想想看嘛，你们两个既然蒙召做圣徒，既然要走天路，既然在神面前结为夫妻，那你们要不要接受父母的，无论是他们的财产啊，他们的房子啊，或者他们的这个意见呢，你都得在神面前站得住啊。你如果要自己奋斗自己努力，可是你千万别忘了圣经的话又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不是努力，不是抛弃父母使你得福，是干什么？是孝敬父母。这离开父母不见得是不孝敬父母啊，离开父母更不是把父母丢弃下来，对不对？你要离开你的父家，或者说你不要接受你从父家来的压力，你们应该有一个自主的意见，并且这一切自主的意见是活在神面前，建立一个我们今天大家常常喜欢讲的基督化的家庭吗？
有这句话常常听到，立志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日久天长，你的父母亲自然看见神是不是与你们同在，当他看见神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啊，他自然也就会把他的意见摆下来。而且你们若真有神的同在，你们肯定是孝敬父母的一对夫妻，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给他一些时间，只要你们立定了心意与神同行啊，你别看这些原则好像是在这边打高空啊，一点都不是的。你如果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那耶和华肯定也与你同行的。从理论上来讲，你可以说这个是对，这个是错，这个会有种种的困难，种种的不可能，你去做嘛。
对呀，讲了老半天，对不对？
是因为你们的婚姻是有主同在的婚姻，父母亲只要看见你们小两口子好好的服侍主，健健康康的，然后呢也看见神真的是赐福给你们，领你们走这条平安的路，他再不信他也被你感动，他再硬啊他也不是说看不见，他绝对不是眼瞎， 对不对、
嗯、
这点信心你得有，因为整个事情是出于耶和华，而不是你们两个根据某种的原则啊啊，要跟父母亲对抗啊，要建立自己的家庭啊，要创造财富啊，不是不是不是，耶和华有一个地方指示你们去，我们夫妻要去的地方就是要建立一个圣经里面的完美家庭，要建立一对模范夫妻，咦，就这么简单。那你要建立这一个家庭，这样的婚姻，你必须以圣经的原则为准，你必须要寻求主的同在，而不是你爸爸妈妈高兴不高兴。哎，所以这是蒙哥对于小贝所提的揭竿起义的怎么样
啊？谆谆教诲，
不是一棒子打下去叫他不得翻身。